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8年3月26日就埃瑞泰克起诉莱什一案举行听审。埃瑞泰克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实际上是一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其总公司埃瑞泰克中国肥料有限公司设在北京，主要业务是以腐殖酸为基础原料的有机肥研发、生产和销售。2011年埃瑞泰克因财务质疑被纳斯达克紧急停牌，2012年彻底退市。该公司的股东和投资人在2011年和2012年以集体诉讼的方式连续两次起诉了埃瑞泰克，但均被驳回，理由是不具备集体诉讼的条件。2014年以迈克尔·莱什为首的股东再次提起集体诉讼，但是诉讼时效期已经过期，诉讼双方在联邦下级法院你来我往，各有胜败。美国法典第28篇第 1658B1 规定，对于涉及证券法的欺诈指称，私人诉讼应该在不迟于违法事实发现后的两年内提起，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诉讼时效。在美国，一部法律在写入美国法典之前，必须先由国会议员提案并且通过，然后交由总统批准，使之成为法律后方可列入美国法典。需要指出的是，此案最初的原告是以莱什为首的美国股东和投资人，但是经过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后，中国公司埃瑞泰克反过来成了起诉方。代表美国股东和投资人的律师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但他们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法律中诉讼暂停公平原则适用于他们的当事人所提起的诉讼。根据这个原则，集体诉讼在有待判决期间，诉讼时效必须暂停或者终止。中国公司埃瑞泰克的代理律师塞斯·阿荣森认为，当诉讼时效到期之后，原告应该以个人方式提讼，而不是接二连三地提起集体诉讼。阿荣森指出，美国法律的诉讼时效原则主要维护三方面的利益。
The first is it promotes diligence by plaintiffs. If they know that their time is going to run out on them, then they should be diligent in investigating their claims and bringing a lawsuit.
第一是促使原告尽职，如果知道诉讼时效快到期了，他们就要更尽职地调查违规指控并提起诉讼。第二是保护被告，被告需要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而不用担心时隔很久还有可能面临诉讼。第三是保护法庭，因为当人们的记忆模糊，证人也早不在时，他不应该被要求去审理过时的案子。
堪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鲁门·穆里根等法律学者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美国股东和投资人提出应该根据时效暂停公平原则，允许此案最初的原告在两年诉讼时效期到期后继续提讼。穆里根说
：“And the plaintiffs argue that well, because they filed the first suit on time, their third suit should be so-called told.”
原告指出，由于他们第一次按时提起了诉讼，所以诉讼时效期应该暂停。我的法律依据是，由于原告第一次按时提起诉讼，并且通知了被告，国会法案的本意是在连续提起诉讼时期，诉讼时效必须暂停。
纽约律师杰瑞德·戈伯代表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最初的被告埃瑞泰克的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说，允许集体诉讼接二连三的提出，对被告、法庭乃至整个经济都不公平。戈伯说
：“The main point of view that we had is that, you know, 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litigation, but particularly securities litigation, can be very expensive and disruptive to companies, and can impose serious costs to the economy as a whole.”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证券诉讼以及其他类别诉讼，特别是证券诉讼，有可能花费很大，并引起公司混乱，甚至还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巨额成本。因此我们认为确立一个明确的截止日期和时间表非常重要，必须使诉讼在某一时间终结，才能使公司继续迈步向前，而没有进一步诉讼的威胁。
俄亥俄州律师凯文·拉克劳斯指出，埃瑞泰克起诉莱什一案并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而且涉及法律技术问题，以及莱什能不能把这场集体诉讼继续打下去。 尽管如此，法庭判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
：“I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he will be able to proceed with his lawsuit。”
法庭的裁决将决定来时是否能将这场官司继续打下去。如果中国公司的论据赢了，意即此案已经陈旧并过了诉讼时效期，这场官司就到此结束了，来时将无法继续他的诉讼。反之，如果他的论据在法庭上赢了，他就可以继续把官司打下去。这并不意味着他最终会胜诉并从中国公司赢得赔偿，而意味着这场官司可以继续打下去并重返审判庭，展开正常的诉讼程序。
拉克劳斯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法庭依据判决先例断案，联邦下级法院要尊重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利。在其他诉讼中，无论是否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下级法院在断案中都要依据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问题上的判决。因此，法庭的判决不仅关乎这一诉讼，而且对整个法律体系都会产生影响。预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2018年晚些时候就此案作出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